欢迎回到不务正业的超能力。Hello， 大家好，打给后台卡后，我是威廉，欢迎回到不务正业的超能力。是不是很久没听到我的声音？好啦，那我也不想要把这段时间没有录音当成是一个忙碌的借口，但的确中间遇到了很多的事情，出国啊、出差啊、工作啊，然后还有其他的节目啊、录音室啊等等的，就是也还蛮多事情要做的。然后这个节目呢，回过头来看，其实还蛮多人在听的，所以我决定还是要来积极的更新。好，算是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观点跟生活的观察，那至少让我知道说还有蛮多人可能会期待这个节目继续的更新的，所以我就觉得那是时候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的体悟也很好。但是我不是很想要把忙碌当成是一个借口，因为本集的标题呢就是为什么我讨厌老是说自己很忙的人，关于时间管理的残酷提问。大家，你身边有没有遇过一种人啊？这种人呢，老是会说自己很忙碌，然后呢，很常在聚会啊，或者在约开会啊、讨论啊各种场合，就是会迟到，要么就是迟到，要么就是早退，要么就是迟到又早退。那因为我有在读书会嘛，所以其实我还蛮常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其中有一小群人哦，真的只是一小群，但是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毛病。总是呢都会报名然后又不到，要么就是说报名了之后临时会迟到，或者是临时早退。这个行程的感觉很像是在竞选，有没有？就是你知道，如果你身边有人在，有朋友在参加那个选举的活动啊或什么的，他们可能就是会到处在各个场合出现一下出现一下，然后马上赶行程说哦哦，拍谁，我有事我要先走了，这个就很像是每个场合都很想要参与一下，但是都没有办法很尽兴，然后忙碌仿佛就是他一个引以为傲的标签。但我们心里其实是知道的，就是在我的心里其实是对这样的人写下了一个比较负面的印象。那所以于是说这个现象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为何有些人总是会强调自己是很忙碌的状态。那首先第一种呢，因为忙碌啊，其实在现在的社会跟文化当中，其实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哦。因为忙碌啊，可能会被某一群人视为成功跟重要性的一种象征意义。那这种观念会让大家觉得说，哦，只要我表示了自己好像很忙碌的样子，那就表示我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尽可能的被占有了，可能被工作啊，被各种聚会啊，被各种能够象征我们职业地位和社会价值以及被需要的这种感觉的行程给占据了。所以那在这样子的人心中，他就会理所当然的把自己越搞越忙，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子能够才能凸显他社会地位位的这种崇高，对，这是第一种可能性。那除此之外呢，第二种可能性可能是一种自我认同嘛，就是他也不是说真的觉得他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而是忙碌成为他们自我认同的一个部分。他如果觉得自己如果是闲闲没事干的话，那他就会觉得哇，自己是不是毫无价值，是不是赶不上大家了，是不是不够努力，或者是不想成功了。所以对很多人，包含我自己也有曾经有这个时候，我就会把自己塞得很忙碌，除了要获取社会的认同之外呢，也是要获取自我的认同啦。因为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病态的一个价值观吧，就是把自己塞得很忙，甚至是毫无意义跟毫无目标的在做这件事情。回过头来你问自己说，欸，我为什么今天要去这个行程？我为什么要答应这个会议？我为什么要开这个会？我为什么要去安排这个聚会？是不是对我现阶段来说是有意义的？我们可能有时候是没有想太多的，那多半时候就是这个自我认同的感作祟。 好，那第三个呢是比较务实、哦、比较务实一点，就是可能是强调一种避免交往的借口吧，因为他可能会用忙碌啊，我很忙，我最近比较忙，所以来回绝一些自己不想要参与的社交活动或不想做的事情的一种借口或策略。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其实觉得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理由吧，因为讲到忙就算是有一点这个不可抗力嘛，对一些情况来说，所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婉拒的借口或者是策略，我觉得是一个蛮完美的理由。然后而且忙同时又让人觉得是有面子的齁，就是在刚刚说的那个情况下，总不能说我最近手头比较紧，所以没办法去吃大餐哦，你就觉得好像是有一种哦丢人现眼的感觉哦，好像自己做的不好，所以才没办法去答应这个邀约。但其实如果是说自己很忙的话，那某种程度呢就可以兼顾了这种面子哦，然后也实质的拒绝了人家的邀请或邀约，所以他作为一个能够拿来做避免交往的动作，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借口。而且避免交往其实也是避免让自己忙碌，然后重新掌握自己时间管理的权利的一种途径，所以我觉得是还蛮棒的一个策略哦。就是鼓励大家出社会的人避免无效的社交是可以多用的。那我们之后也可以来谈谈无效社交这件事情，这个在我之前的经历人生经历当中呢有蛮多类似这样的体悟的。 OK， 那第四个问题就是比较负面的了，就是一种掩饰问题的借口啊。有时候呢人们会用这个忙碌，强调自己很忙碌这件事情来掩饰他们在生活或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状况或问题，比如说管理的效率低落，或者是我们在掩盖自己不擅长某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用忙碌来作为一个搪塞，就说哦，我最近太忙了，所以一定是我最近太忙，所以我才会身体不好，所以我的男朋友女朋友才会跟我吵架，所以我的家人才会，我才没办法赶赴家人的约会。但其实这都是如果你重视他们的话，如果你重视这些事情，这些重要陪伴家人的时刻，其实你应该要把这些事情给好好的规划一下，好好的计划一下，而不能总是说自己很忙嘛。那忙了一辈子，什么时候才能跟朋友吃饭呢？什么时候才能跟家人相处呢？什么时候才能陪伴自己的孩子，然后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男女朋友，甚至是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机会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常有人会把忙碌当成是阻挡这件事情发生的一个前提条件啦，但其实很多时候都只是一个逃避哦，我们逃避自己认真面对这些事情的场合。那我就觉得这样就不太好了。好，那第五个其实是一种寻求同情或认可的表现哦。我们通过强调忙碌，有一些人可能会是需要寻求他人的同情或认可。那也希望就是我讲我很忙这件事情能够让别人有一点同情你，或者是有一点认可你哦，甚至是有一点希望他人来理解你的压力和心情工作的这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有时候确实是生活的比较有焦虑，比较有压力，比较焦头烂额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希望自己是能够被认可或者是被同情的。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散布一些哦我很忙的这个象征，来让别人就是对于你的存在是多一点怜悯或多一点认同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负面的一个心理状态吧，因为我觉得真正的同情或认可应该是透过自己对自己来肯定，然后自己掌握自己的时间，掌握自己的方方面面生活的大小事，来得到这样子的认可跟自信。所以我比较不认同这样的行为。好，以上就是为何某些人总是强调自己的忙碌。其实我们分析了很多表层跟心理层面的原因，但真正让我觉得很在意的其实是下方我想要讲的，为什么我很讨厌老是说自己很忙的人。好， 那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我自己最讨厌的理由，就是让人家觉得很不被重视嘛。我之前曾经在某些集数有谈过时间管理的艺术啊，时间管理的一些心法跟这个我的思维过去的经验。然后我所谈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呢，就是其实你很理性的把所有现在排的行程全部摊开在行事历上，你就会合理的发现，哇，你根本塞不下这些行程，所以人是贪婪的，想要把自己的时间塞入过多的行程的，所以忙碌根本不是真正的议题，排序才是真正重要的议题。所谓的时间管理就是重要性的管理，并不是真正表面上的时间管理这样子的一个层次。所以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理所当然的觉得，老是说自己很忙而因此婉拒或无法准时出席，或老是忘记事情，这代表了他们的心目中，我们正在眼前的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们比如说我的邀请，或者是我们这个读书会的场合，并不是他心目中觉得真正重要的议题，所以他才会忘记这件事情，他才会迟到，他才会早退，他甚至会忘记。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感受，让人家的感受上其实是不好的。尤其是刚刚我在生活中举例那些某一些部分的朋友们，他们可能真的会时时常常的，就是会搞得自己很忙碌，然后呢，就什么行程都迟到，什么行程都早退，甚至忘记的，甚至很常会临时跟你说啊，我手边有一件事情赶不过去。那我觉得这都是有机会能够避免的，甚至啊，就是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种紧急状况嘛。那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有一些 buffer 可以去调整的，就是你在安排时间的时候，如果有一些 buffer 在其中，那你就可以有更大的容许这些突然发生的事情所产生的事件的机会。OK， 所以我觉得最我很忙这件事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严重，也是我自己个人最在意的，就是容易让人家觉得不被重视的感觉。因为其实我们心里知道，忙碌不是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排序才是你真正造成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现场好好来处理事情的原因。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会觉得你是不是根本没有把我们的事情放在第一线重要，或者是放在你觉得必要，你会觉得可有可无的行程当中，那我就觉得很可惜，我就觉得很可惜之外，也甚至会有一点生气。对，因为你大可就是当初不要答应，当初在安排时间的时候呢，就考虑清楚你究竟是不是把这件事情当重要的，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大可婉拒也没有关系。好，那这是我觉得比较在意的第一个点。那第二个负面影响呢，可能是会让自己无法有效率的完成工作的哦。因为啊，当你如果在这种很多事情要忙碌的情况下，它有可能是因为过度乐观的时间安排，所以导致他们其实有时候是无法有效率的完成每一项工作，甚至有时候需要分心的同时从事两到三件事情的工作。那就会导致说，其实比如说你去一个读书会，但你在现场，我想起来你的简报还没做完，所以你一边做简报，然后一边在聆听大家在说什么，然后当大家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也没有办法专心的讨论。那这样子其实是双输，因为你既不可能把你的简报做到多好，因为你是在一个超级分心的状态嘛。另外一个可惜的点是，你同时又没有办法得到好好的吸收，等于说你今天在出席这个场合，这个读书会的现场，你根本就是白费时间，你没出现的获得的总效益都比出现了同时做两件事情还要高。所以说这就是我觉得对个人来说是很伤害的一件事情，因为长期下来，你本来有机会做到更多的事情，但是因为你太过乐观的时间管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很有效率的完成，或者是每一件事情我的完成度专心度它的精致度都非常的低。那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某种程度也会让大家觉得交给你这个任务好像是没有办法很放心，没有办法信任你这样。好， 那第三个就是生活的平衡啦，生活的平衡就是比较偏个人。那我自己也有遇过这样的时候，也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两三年都会给自己年度的心愿和目标上许下一个不要被时间所追着跑的一个目标。因为这种过分强调工作和忙碌啊，其实可能会导致我们把自己的个人健康、家庭、社交生活或者是心理的这种压力的舒缓把它摆到很后面。那摆到很后面其实就会造成生活的不平衡啊，会导致我们很严重的这种倦怠感、疲累感，那间接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压力或者是身体的负担，甚至是跟朋友、家人的这个相处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社交上面的关系的崩解。所以说忙碌这件事情是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忙碌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警惕，就是有时候适当的忙碌是好的，但是如果你一直把忙碌这个词挂在嘴边的话，我觉得是容易造成生活失衡的一种状态，是需要去尽量的避免它的这样。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潜在的健康问题啦，就是你知道大家年过三十了齁，就是不知道多少听众是跟我一样超过三十岁的呢，应该也蛮多的，因为那个后台数据显示其实还蛮多听众是三十岁以上。那就会开始这时候就会开始出现这个工作压力啊，或者是这种太多工作、太多太忙碌所导致的身心健康的问题，然后会有慢性病的风险。哦，年轻朋友可能觉得讲这个也太早了吧，但是很快你就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好，那这个是老生常谈啊，也不多谈有什么问题。所以其实我很忙这件事情，虽然表面上有一些值得甚至是有些人想喜欢强调自己忙碌是有一些正面或者对他们来说有意义的原因，但其实在这样子的影响之下还是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尤其是我自己觉得最严重的影响，就是容易让我感受到你这个人是不是不太会管理自己的生活然后是不是不太重视我们所讨论的事情不太重视我们眼前的这个场合，那你为什么要来？因为呢，我觉得你其实是做得到的，只是不想做，只是不想把我们眼前的事情排在你人生的重要的优先序当中。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就是之前我看过一本书，叫做《自我提问的力量》。那这个自我提问的力量里面就提到九型人格的理论的文字，让我觉得蛮有帮助的。那这个九型人格的理论呢，是来帮助大家去了解内心潜藏的动机哦。那它也有搭配一些应该问自己什么问题，来帮助自己去了解内在潜藏的动机。那因为是九型人格嘛，我随便举几个人格的例子给大家品尝品尝哦。那我先举这个好了，第一型叫做完美主义者他很常会给自己的心理动机就是我一定要十全十美啊。那这时候呢，他给大家的提示问题就是，当我们被自己的不完美所激怒时，应该要问问自己说，为什么我这么努力结果却反而更加不完美呢？或者是说，当我感觉自己不够好时，为什么会非常的生气？或者是说，我们应该要问问自己，我对其他人是否有双重的标准以减少我们对他人的批判与愤怒这个是我常常自我省思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完美主义者的心态完全是符合我的其中之一个性格啦。然后跟时间管理有关的可能还有第七型。第七型是远见者。远见者呢，常常挂在心中的事物就是我要体验人生啊。那这样的人呢，作者建议应该要多问自己，我用梦想用那么多的体验是要来逃避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好，这个也是蛮直击心灵的一个提问句。好，再讲一个好了，比如说专家常会认为我需要理解事物也就是我们可能很常会提到的那一种知识焦虑症候群那这样子的人，他们应该要问自己，为什么我没有心力去处理预期外的情况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一定要去掌握啦，为什么我对所有的事物都需要理解这样。好，那九型人格我没有想要全部念，我可能可以在之后的集数，如果大家想听的话， 我们再来一一的分析不同型人格，还有关于他们内在的潜藏动机，以及我们怎么去克制自己，避免陷入那一型人格所会遇到的问题。好，那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其实也应该蛮多朋友，不过我有一个朋友遇到类似时间管理的问题就比如我刚说的，他可能老是排得很满，然后呢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然后过得自己身心俱疲甚至开始有一些行程开始落高，有些工作无法准时的完成。那这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刚当时在读那个自我提问的力量这本书嘛，还有他的九型人格理论的这个内在潜藏的动机的问题，所以我就把这些事情呢全部融合在一起。那我以下会一一的念出来，如果你当你因为被时间追赶而感到焦虑的时候你应该要试着给自己一个时间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也好，跟自己对话，好好检视自己的生活和思考。那你慢慢的去品尝品味下面的这个问题，慢慢的去回答它，就有机会去修正自己的生活步骤和轨迹。老实说每一个问题都非常非常的难回答，那我们一下就开始念。那你可以一个一个问题给自己停下来十分钟好好的想一下。首先第一题是，我想要用这么多的行程和体验来躲避什么或得到什么满足。第二，躲避的事情能否用其他的方式来克服。第三，那种体验的满足感是否有其他替代的方法。第四，我们现在是否已经被人贴上无法被信任的标签，或者是失望的标签。第五，我该做什么来改善或改变别人对我的这个标签或看法。第六，我现阶段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是什么。第七，我目前所安排还有同意的邀约跟行程是否都符合我现阶段的人生目标。第八，我在安排行程或邀约的时候是否也考量了给自己适当的余裕，以因应行程变更的意外和风险。第九，未来在规划行程的时候，我是否能给自己先有缓冲的时间来思考该行程的必要性，以及是否符合人生的目标，再来确定我要不要安排或答应这个邀约。好，那以上呢九个问题就是算是蛮直击心灵的老实说我自己给朋友这样的建议之后呢我也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也想要拿来作为自己的鞭策就是只要我开始感受到我最近时间焦虑的很严重，我就会播放这30秒是一分钟的音档给自己，来问自己，确认自己说我是不是最近的安排都是妥当的。那避免尤其是我自己最讨厌的就是我不想要成为他人眼中所说的那一种老是说自己很忙的人，老是好像没有办法好好安排的人，老是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人生，无法掌握自己的时间的一种人，很不希望成为的样子啦。那以上就是本集的节目内容啦，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那之后这礼拜因为是清明年假，所以我也准备了久违的很久很久很久违的应该有一年快一年没做的无聊指南，就是无聊救星啊，帮助大家可以了解说威廉看了什么样子的作品，然后因为很久没做了嘛，可能是2023年的整年的回顾，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作品，所以会分上下两集，那就帮助大家可以在如果春节无聊的时候不是春节，清明年假无聊的时候就可以好好的来刻这些作品，然后来品味其中的一些意义。那不务正业超能力就下次再见，拜拜。